今天是历代志上第二十章。大卫时代的开始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大卫跟他的元帅啊什么，常常记载他们是主动出击啊。但是这个扫罗的时代呢，你却发现完全是被动的防御啊。那么就是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建立属神的国度，制服迦南地所有的仇敌，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呢，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王，他是怎么样呢？他会主动出击去完成神的心意。但是一个在人的层面的这个王怎么样呢？他只要是固守自己的疆地就可以了。至于说仇敌在哪里，仇敌要去打，他也没有这个勇敢，他也没有这个想法。那么怎么样呢？就固守他现在有的啊，固守他现在有的。所以现在读到这边的时候，看到说过了一年，那、这个大卫他们的军兵约押，他们又率领军队要出去跟那些这个其他的不是属于神的选民的同样在这个迦南地的，在他们附近的这些人的他们的地去围攻他们啊，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哈。今天若是我们常常知道，哎呀，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什么就好了，是不是啊？在思想意念的里面没有跟神的心意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属于消极。所以主动出击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主动出击出击攻击仇敌，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讲到他们亚门王他们的京城拉巴倾覆以后的话呢，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懂的，就是他们把亚门人的王的那个金冠冕啊，有人把这个金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啊，戴在大卫头上。我也觉得奇怪，因为用小字来看的话，这一个金冠冕上面还刻着亚门之神、亚门族之神的名刻在那个金冠冕上面。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会让人家把这个金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把这个金冠冕踩在他的脚下才代表是得胜嘛。难道大卫真的喜欢这个金冠冕吗？这个金冠冕因为有重一他连得的金子，上面又牵着许多的宝石，因为很好看，大卫就允许别人把这样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还是怎么样？我真的没有想通，真的没有想通。因为这个金冠冕上面有什么呢？有亚门各族的这个神的名，有亚门族的神的名在那个上面，有偶像的名字在上面。这个大卫他怎么会允许让人把这个冠冕戴在头上呢？或许他自己心里面也偷偷的喜欢这样吧。所以我要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事，就代表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还是他要给我们思考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想到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对不对？24个长老他们就把他们的冠冕脱下来摆在地上，对不对啊？来敬拜神。就是说这个别的称王的东西摆在地上这件事情是有属灵意义的。为什么呢？就再也不敢称王，再也不敢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把别的王的冠冕，别人要把他戴在他头上，他居然允许别人把这个被他打败的王的这个金冠冕戴在头上这件事情，我今天思想的时候，假如是我可能不戴啊，不管人家读圣经的说你一定要戴，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要戴，你就要戴，是不是啊？还是代表得胜的仇敌，还是代表了什么？那不要为什么？我今天心里面读了这段圣经，看到大卫做这件事情，在我里面觉得并不合宜，他应该把 仇敌的金冠冕应该踩在脚底下，证明说这个得胜了。因为这个别的王是以他们的神来成为他们的荣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除了独一的耶和华以外，别的神都是假神、虚无的神，是这样。但是我在想，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大卫人性里面有很多的软弱，他有刚强的地方，他人性里面也可能有很多的软弱的。那这个软弱是什么呢？我们要彼此要提醒的就是被人家高举，这是一种软弱。就是说今天别人来高举你的时候，别人来高举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接受别人这样的一个高举呢？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虽然大卫没有主动的要去带那个冠冕，我不晓得下面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有人嘛，就是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我在想，大卫假如不表现出很喜爱这个金冠冕的样子，或者在言谈之间没有表现出他对这个金冠冕很有兴趣的话，谁会想起来把金冠冕去戴在头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假如大卫一来就看见这个金冠冕虽然很好，对不对，上面有金子，上面有这个铅龛的宝石，对不对，但他一看到有别的神的名字的时候，假如他里面表现出一种是我们今天耶和华上帝把那个虚无神的敬拜虚无神的王给我们征服了，对不对，表达一种对虚无神的不屑的话，谁还会把金冠冕去戴在大卫头上啊？今天当我们若是觉得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神，我们在言谈之间真的不喜欢别人来吹捧夸耀的话，等到有一天你做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来夸你，没有一个人敢来捧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言谈之间你真的觉得说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嘛，怎么可以归给一个人呢？但我觉得大卫在这个地方，有人会把金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这件事情，给我至少今天我有个比较深的学习。我们不要在人面前露出我们想要沽名钓誉啊，我们想要有点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啊？别人也可能有一种谦卑的心，这是好的，但是别人谦卑的心把荣耀要归给大卫，大卫他为什么接受呢？这点是我没有想通的啊，这一点是我没有想通的。这个其实在这边，刚才这个大妈她也提醒一下，其实在这个沙漠记下第12章26节后面有记载，跟这个同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里面讲到什么呢？约押他在攻打城拉巴城，攻打拉巴城的时候，约押攻打拉巴城的时候，把城攻下的时候呢，他要大卫说你赶快派兵来，不然的话呢，我攻下了这个城以后的人会用我的名字来取这个城的名字。约押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为什么呢？他的存心，他不愿意功高盖主。我觉得这一个心态，一个做臣子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这是他的一种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其实大卫在这个地方，我突然发现大卫从前有讲过，这个扫罗的失败就是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扫罗，是不是啊？啊，但是今天的大卫是怎么样呢？人家要把荣耀给他，他也毫不客气的就去接受了，是不是啊？对不对？是啊，想想说，哇，这个我的元帅把这个拉巴城打下来了，以后别人用这个城的名字，就用约押的名字来取城了。约押想到说这样不好，我应该请这个我们的主帅，我们的王大卫来。大卫，我这样假如是我的，大卫说取你名字就取你名字了，有什么关系呢？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大卫的内心深处，我在想约押为什么会这样讲，是不是他也大卫以后做王了以后，在西布伦做王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是不是让约押也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以后怎么样？有人他要把金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今天读的时候，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当一个人愿意把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神的时候， 在他平常的言谈的之间，人只要有一点点高举的他的，有一点点要他什么名的，当他里面都出来一种很真实的拒绝的时候，我相信以后跟他相处的人不会再把这些名给他。但最可怕的什么呢？啊，别人把一些虚名给人的时候，好像他虽然没有要，但是表现出来那种沾沾自喜的，让别人想到说他喜欢这样，对不对？这个虽然他没有要求，然后他里面那种隐藏着的意念里面，希望别人把一些名啊，把一些什么东西来归给他，真的求主怜悯啊。可能我这样的这个读这段圣经的感觉，可能只是我自己个人里面觉得需要提醒的。大卫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读了有这样的感动，我就直接把这个讲，他去戴一顶上面有亚门各族神明的冠冕，这件事情我想不通。这第一个。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后来以色列人又去攻打非利士人，攻打非利士人。这边讲到这个非利士人很稀奇啊，非利士里面有一个基因，什么基因呢？就是会有很高大的巨人啊。啊，这边有一个是被大卫所打败的哥利亚的兄弟啊，哥利亚的弟弟啊，还有其他两个都是巨人，伟人的意思就是巨人，巨人就是身高体重啊，力气都比一般人都要大的人叫做巨人。我突然想到说，在扫罗的时代，非利士人中间的巨人来骂阵，没有一个人敢出头。但是在大卫这个时代怎么样呢？你有三个巨人也不够大，不是大卫去打呢，是大卫手下人去打，三个巨人还不够他打。这是为什么呢？胆怯的国王就造就出胆怯的这个将军，勇敢的国王就带出勇敢的将士，软弱的国王就带出软弱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反正你也不打我也不打，大家都不打嘛，都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在扫罗那个时代，一个哥利亚就让整个以色列人都安静无声蒙受羞耻呢？因为扫罗是一个他不敢去出战，不敢去面对这些仇敌的人，他顶多有的是守势啊，把城墙盖得坚固，是不是啊？对不对？但大卫呢？大卫一直是一个出去征战的人，所以大卫的时代就造就出许许多多跟大卫一样敢于向仇敌、向巨人挑战的。其实巨人并不这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里面胆怯的心。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哪里还有非利士人呢？今天哪里还有所谓的非利士的巨人呢？我觉得有，我觉得在美国有三样巨人是成为基督徒的什么？是成为基督徒的一种非常惧怕的东西。第一个，疾病。其实疾病并不可怕啊，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怕生病的这个心。山上人医院也没有，医生也没有，对不对？他都没有像有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设备、有最好的医生在美国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病吃五谷生百病嘛，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嘛，所以他们里面没有什么害怕生病的这个事情。他们那个怕跟我们的人不一样，我们是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怕，对不对？山上人顶多是生了病他就觉得他自己软弱，所以我们山上人讲的话怎么讲呢？没有生病他以为他是神，一生病他就知道他什么都不是，那是他生病的时候的感受。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什么叫做仇敌呢？仇敌害怕，仇敌意思就是说这个巨人没有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一想到他我们就怕了，就投降了。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什么营养品啊，什么品啊，这个那么多的产品出来，因为有市场嘛，没有市场没有人买，假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的话呢，哪有什么这些食品拿出来，没有人来买，没有市场就没有人来做这些东西，做出来的药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北美第一个仇敌什么？第一个仇敌就是病。这是一个，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的兄弟，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个非利士人的伟人啊？这个西派。第二个，在美国人的一个在住在美国有很多的人，我是说我们华人当中，或者是我接触到的人当中，怎么怕什么呢？怕穷，怕没有钱。这是个很大的巨人，为什么怕没有钱呢？因为你没有钱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用钱买来的东西就买不到了，或者以后还要分期付款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去付这个 payment 了，那没有办法付 payment 怎么办呢？生活里面就开始有很大，所以怎么样呢？怕没有钱，怕没有钱，当然连续的就是怕失业，这个怕失业就是怕没有钱嘛，是这样啊。这一个极大的巨人，哎呀，好像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等到有一天，我常常这样想，这个我说，当一个人他生活里面觉得说我有什么东西，我有享受也好，没有享受也好，是不是啊？这个心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顾虑，没有坚持自己一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只要想好好的工作，我相信吃一口饭有生活这个问题不难，而且真正能够有生活，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我觉得比有很多人很多东西什么关系呢？所以战胜仇敌，战胜巨人，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我们真的不怕他，才敢去面对他。等到我们心里面一开始就害怕了，像这个扫罗时代，大家都怕，谁也不敢出城去面对这个巨人。但是大卫里面不怕，虽然那时候他还年纪轻，对不对？他带了个甩石机，拿了几颗石头，他就去了，他敢去面对。他敢去面对的本身就是靠着神，他敢去面对。今天在美国有没有哥利亚呢？在美国有没有非利士人的巨人呢？我觉得有。我觉得在美国还有第三个仇敌是什么呢？很大的仇敌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那种不敢坦诚。哇，这个很怕。哎呀，我这点事情给人家知道了，大家都批评我。我一点这个，甚至于都是什么呀？我生了这个癌症也不敢跟人家讲，为什么呢？因为跟人家讲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会生病，因为是神咒诅他，是吧？这个就是怕什么呢？怕人际关系里面的相处，不敢讲真话，啊，不敢讲真话。所以呢，我慢慢觉得说好像。这个生活在美国华人，至少我认识的我遇见的一些人的当中，我就发现说这个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在人际关系里面相处的时候不敢坦诚，生活里面害怕没有钱，健康好好的时候怕生病。哎呀，我觉得好像在美国我遇到的一些还不是不信主的哈，还是信主的，还是以色列百姓哈，为什么呢？这是跟带领他们的有关。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怕的，就让他的百姓也怕嘛。大卫不怕怎么样呢？他的军兵，他的元帅也不怕嘛，打就打，对不对？等到我们有个兴趣面对这一些巨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巨人不是不能打垮的，因为没有巨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只是我们在敌人，我们在巨人面前，我们不敢面对的时候，巨人就猖狂。我们若是靠着主敢去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巨人也算不了什么，一个小小的大卫就可以用一块石头一击命中，让哥利亚就倒地。今天也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今天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杀户人西比开杀了什么呢？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制服他了。非利士人，好，以色列民的这个耶尔的儿子是吧？伊勒哈难，对不对？杀了什么呢？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他们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人呢。像当年的大卫一样，大卫出去面对这一个哥利亚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已经传在以色列民中，所以以后就造就出什么呢？造就出一些敢面对非利士人这个巨人的这样一种接下去的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当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坦诚，我们也不怕别人说我们软弱，别人说我们不完全，我们真的愿意人际关系里面以诚相待，对不对啊？你慢慢就发现也不在乎别人说我们好说我们坏，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那一道虚伪的墙慢慢就会拆毁了。只要你敢这样，只要你愿意这样，你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真诚的相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是一件美好的事。今天我们今天我们上教堂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份很真诚的很坦诚的，我们的喜悦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的软弱可以让别人来替我们挑担带到，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你们跟传道长老牧师或者是团契里面比较爱护弟兄姊妹的接触，不是去看一个心理医生一样啊，对不对？你把你的难处跟他讲了，他怎么样？他还要站在个第三者旁观者的立场，对不对？然后帮你辅导变成这样，其实他是什么你是什么，对不对？真的妈妈这一点东西一定要有突破。另外还有一个，生活在美国，不要跟着美国的这一个文化去走，什么东西啊都是分期付款，先享受后付代价，这些的原则是什么呢？世人不能不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存了有钱了，我们再来做吧。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生活里面有一有事我们就知足嘛。就是说还有很多的一个学习，生命里面的学习，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面对这一个仇敌。我在讲一个爸爸若是像大卫一样是勇敢的爸爸，会带出勇敢的儿女来。一个团契勇敢的同工可以带出慢慢带出勇敢的器友来。同样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属神的团体的里面，一个勇敢的这个带领者可以带出勇敢的弟兄姊妹肢体来。这是一个今天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发现大卫生命里面的一个分水岭，跟扫罗之间的分水岭有很多很多的点。一个表，扫罗代表的是嫉妒，大卫代表的是宽广，要不要笑？扫罗代表的是心胸狭隘，大卫代表的是心胸开阔。扫罗代表的是只看重自己，大卫的时代代表的是大卫看重神所看重的。扫罗时代我们看见是萎缩的，只知道固守城池的，那大卫怎么呢？大卫是个开拓疆界的啊！就我慢慢看见有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求主特别怜悯我们，特别怜悯我们。这个看我们今天到底是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可能会兴起你我成为下一个时代神国度里面的一种要得回失地的这样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啊！被神使用器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